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来敬拜上帝，也能够特别思考、拆船或者宣教主日，我们如何能够回到上帝的心意里头，能够更深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能够看到上帝的心，也贴近上帝的心，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他对我们的期望。身为一个父母，始终希望说是，所以每一个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儿女能够健康的成长。我相信神对我们的属于他的儿女也同样有这样子的期望。他不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只是一个肤浅、表面、平凡的认识，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出经历，并且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深厚扎实，而且能够散发出那种丰盛的生命，能够成为主在地上的见证。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到底宣教是什么？我们对宣教的概念，很多时候会认为我们要派一些的宣教士到偏乡很远的地方，然后能够跟这当地的人能够传福音。但是我想，其实宣教的概念并没有那么的狭窄，宣教的概念并不只是传福音，宣教的概念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的。甚至我们在圣经里头看不到宣教这个词，可是神却把一个托付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都能够成为他在地上摆得出来的见证。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从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思考一个课题，就是门徒生命见证的向度。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来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段的经文，预备来。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直到接到生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八节我们再来读一次，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同心祷告。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柔软、做更新、做改变的工作，愿主赐下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耳，容易受感动的心，所以我们对于你的话有所回应，使用并且洁净你不配的器皿，让它能够成为你流通的管道，运行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主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门徒生命的见证，它有六个不同的向度，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在这个早晨一起来思考。首先第一个向度就是从下到上，从下到上基本上它带出来的是一种身份的向度。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在死而复活到他升天之前40天的这一段的期间发生的一段的对话，然后产生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大概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如果说是我们原先 花很长的时间跟随的主，然后这位主陪着我们有3年半的时间，天天住在一起，吃喝都在一起，而且我们曾经上过山下过乡，我们见过城市里头，也到过不同的乡野，我们看见耶稣所说的事情，我们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听过耶稣所讲过的故事，其实都带出了耶稣怎么样子把上帝的心意能够透过门徒，透过教导，透过生活能够体现出来。结果后来耶稣被抓，耶稣被钉，然后这些似乎是被变成另外一个人，原先他们天天跟随的老师不在了，然后后来他重新再显现，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印证这位主就是他们曾经跟随的对象。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他们相遇，然后耶稣就跟他们重新再耳提面命的谈一些的事情。耶稣到底谈了些什么事情？我第一个会说是一个身份上面的一个问题。在这里耶稣他用了第八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第八节基本上描述了整本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第28章，算是一个总结，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让他们看到怎么样子人怎么地上的这些跟随者，能够跟随耶稣的门徒，能够在地上成为主在地上的这个见证呢？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力量的来源是从圣灵而来。耶稣离开之后，将圣灵赐给这些的门徒，让门徒能够经历到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他们可以得着能力。我想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不是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不是靠着我们信主多久，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不是靠着我们曾经受过多少的训练。我不是说这些都不重要，但是真正力量的来源是从圣灵而来。这个可能是我们大概比较容易忽略的，因为我们比较能够体会在地上的生活，我走路我要靠自己有力气，我要做事情，我要讲话一定要靠着自己去做。可是在这里讲到真正有力的见证，不是靠着我们所谓的肉身上面的一些的这样子的情况。我想这个也带出了耶稣他一直不断地强调，今天我们所在乎的事情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从下到上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或者说是我们有具备有双重的身份。我们的双重的身份基本上是地上的身份，我们也具备有天上的身份。地上的身份，当你拿出这个，我们有驾驶执照，我们有身份证，我们有护照，这些都代表我们的身份。可是我们属于天上的身份，很重要的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属于上帝的，是因为有圣灵在他的里头，所以他的身份就被印证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这个身份能够决定他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耶稣在显现给这些门徒有40天之久，耶稣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可是耶稣在第八节其实是在回应门徒问的一个问题。门徒问什么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耶稣到底在那40天跟他们讲些什么东西？讲述上帝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的门徒跟耶稣所关注的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地上的这个国度，耶稣讲到的是一个天上的国度。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人之常情，因为地上的国度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可以感受。可是耶稣要我们在地上属于他的儿女，今天活出来的身份不是用地上来建构，乃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耶稣在3年半的时间陪伴着门徒，用最多的时间讲故事讲比喻，大概有80%以上的比喻都跟神的国有关系。耶稣也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也讲到神的国，他的伦理是怎么样，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他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非常看重神的国。 不但如此，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在天上国度子民可以活出来的这种的身份。不但如此，耶稣也说，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的宝会贬值，会被偷，会被抢，可是在天上却是一个永恒的投资。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是从上帝，从神的国度的这个身份来建构，我们才可能成为主在地上的见证人。然而这一种的见证不是我们能够做，而是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从圣灵而来，是从圣灵的能力而来，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主的见证。我是1985年到美国去读书，在读书的时候，这个学校里头教授他就问我，他说 Are you Vietnamese? 他说你是越南人吗？我听了之后心里有一点不爽，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有自己的国家，因为那时候我有很多的同学，因为在70年代越战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难民，大批的越南难民就逃到了美国，所以在美国就有很多的这些大学生，我们都在一起，就是他，可是我们称他们是 refugee， 是难民。我说我不是难民，我有自己的国家，我是自己掏钱来付学费的，所以我心里有一点看不起他们，可是我没有讲，我心里就说我不是。结果后来他就看着我，他就说 So you are Japanese？ 他说所以你是日本人？他看到我这个留我不是留哈，不是留胡子，他说因为我是单眼皮哈，看起来比较像日本人。我听起来就更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母亲是南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所以只有我的姨妈跟我的妈妈逃出了南京城，所以我在从小就听妈妈讲这个逃难的故事，逃这个飞弹的故事，然后呢他所以我从小就非常气愤，很甚至仇恨到这些的日本人，对吧？所以我基本上我拒绝吃这个沙西米，拒绝吃用日本人的这些东西，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头有很大的这种排斥感。结果就跟他说 I'm Chinese， 我说我是中国人。结果后来他说 Oh so you came from China， 他说所以你从中国大陆来。我听了也很气愤，我说 No I came from Taiwan， 说我从台湾来。结果说他就说 So you are Taiwanese， 他说所以你是台湾人。我听着也很气愤，年轻的可能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知道在1980年代，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一种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对立，还有两岸的这种关系，我们对前历史当中留下的包袱，其实我们可以，我就发现后来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是谁？圣灵开始光照我，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越南人？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去饶恕这些日本人？我为什么会把对方这个中国人用因为我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理念而跟他有一个很高的阻隔？我为什么我在台湾出生长大，为什么我不能承认我自己是台湾人？所以这个身份，地上的身份，就把我产生一个很大的撕裂。这种的撕裂导致了我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出上帝的这种子民的身份。这种的撕裂导致了我内心非常的纠结和挣扎。这种的身份导致了我不晓得我是谁，我属谁。直到圣灵能够让我能够重新走出来，让我开始突破。我今天你说我是韩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越南人也好，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可以在什么人当中，我就能够被认同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我可以开始超越。我不再受着我的政治的理想、我政治的想法而被局限。甚至我回到台湾之后，我们时常被标签为你是什么颜色的，而就导致了我跟你有一个很大的隔阂。可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当中，我们能够超越，从下到上的这种的见证，其实它就是一种身份上面的向度，我们可以扩张，我们可以在圣灵里头被对付、被改变、被更新、被突破，然后能够被上帝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他在地上的见证人。这段经节也让我们看到，其实除了这种身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从近到远。 的见证。从近到远的这份，它是一个地理性的这种的向度。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有四个不同的地理上面的描述，这种地理上面的描述，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描述了初期教会的开始，描述了圣灵降临之后就有许许多多的人认识了耶稣，开始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给建立起来。那可是没有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就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他们开始被逼迫，然后他们就被打散了，就开始遍及了这个犹太全地，甚至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后从了第十三章就开始描述，那个时候其实这些被打散的人，他们原先只用希伯来文跟这些讲这些犹太人传福音，可是在那边当中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描述，他们也开始向这些所谓的讲希腊话的这些的人开始传福音。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他继续记述了这些保罗他怎么样子开始向外邦人我们也可以看到记述了出在安提阿的教会怎么样子，圣灵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差遣了巴拿巴和保罗，然后差派出去到外邦人的当中去传扬福音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又是一种地理性的超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这种的历史的描述福音从来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福音是始终不断的扩散性的、散发性的，就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产生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没有所谓的宗教的中心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特别朝向某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有某一些的地方它曾经是基督教复兴的地方，可是经过没落，可是神在其他的地方继续不断的兴旺起来。我们如果从宣教的历史的角度，我们大部分是受着这个西方宣教史的影响，因为是比较是从这个保罗他原先要到亚细亚，结果后来圣灵阻止他就往欧洲，到了马其顿，然后就传到美洲，一直在传到。可是我们如果说是了解当时，其实也有已经有基督徒到了非洲，到了印度，所以福音其实在同时在亚洲、在非洲大陆、在拉丁美洲的地方，它同样的在兴起。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的福音从来没有留在本地。那这个对今天我们的教会，对你跟我有什么样子的启发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坐在这里，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异地他乡万族万民。我们不能只是想到在这里真好，我们不能只是想到在本地做好福音工作就可以了。上帝的心意是不但是在耶路撒冷，不但是在犹太全地，不但是在撒玛利亚，其实也是在地极。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能够产生福音的影响？那就是在我们每一天我们所关注的。今天我们到底关注的只是在本堂本地本教会，还是我们也同样关注到异地他乡不同的地方？刚才我们的主席他用了一个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在异地他乡，我们可以想念他们，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能够超越地理的这样子的限制，我们同样可以参与宣教的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是离开是能够出去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真正能够出去的人并不是很多，可是神在一个全球化的处境里头，却把许多的人带到我们的旁边，他们都是从异地他乡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我们是否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是否能够拥抱他们？同样的，能够看到上帝他奇妙的作为。当时的地极在罗马，因为罗马基本上已经遍及欧亚非，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当时的语言、他的这个文化、交通、政治各方面，他都能够很快的能够扩及。 我觉得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里头，在一个网际网络的这个时代里头，甚至在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一个时代里头，其实我们随时可以将福音带到地极。而如果说从圣经的角度再来看，其实在这个初期教会圣灵降临那个时候，其实福音已经到了地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从地极不同的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一降临之后，苦难又逼迫他们又回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我在从一个宣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当我们去做这些侨民的工作，不是只是他来，有一天他会回去，他回去的时候就继续带来这个福音的不同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看待神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周围，放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看住关注他们，说不定今天我们帮助他，有一天他就成为一个被差派出去或者差派回去的宣教士，他所产生的这种的影响就是从近到远，从远到近的这种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得着能力，可以超越地理的限制，我们有更多的跨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不单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生命见证的向度，除了从下到上，从近到远，第三方面就是从同到异。在这里讲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种地理性的描述的后面，或者说是它的深层的部分，其实它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在耶路撒冷基本上代表了犹太人的文化，希伯来人的文化，在他们的信仰，在他们的语言，在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宗教，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头，已经塑造他自己这一群的人，他们怎么样子能够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自然他跟其他的人就有所分隔，不同文化的人他们就会有文化的差距，他们就会在语文上面的不通，他就会在一些世界观，在宗教的情节上面，他们会有一种的距离。而说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宣教的一个跨越，如果也是一个我们能够做见证的一个很需要一个很大的跨越。光是讲语文，今天我们可能都讲国语，可是你在一个国讲国语的里头，我们因为有不同的文化，我们有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有不同，有从大陆来的这些所谓外省人，我们也有本省人，其实我们本身就有在文化上面一些的差距，这一些的差距可能语言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更深层的文化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能够更好的跟他的沟通。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原先跟这个犹太耶路撒冷他们是一个国家，他们讲同样的语言，他们有同样的文化，他们有同样的宗教的背景，可是后来他们就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所以分裂之后北国被掳到不同的地方，就跟外族通婚，所以他们已经开始不再在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可是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文化，他们在基利新山上面他们也有一个圣殿，所以他们也会晓得去敬拜，所以他们在某一些方面很相似，在文化上面很相近，可是在语言上面又有一些的方面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如果说是今天我们跟自己同族同文化的人，我们叫同文化，可是我们跟这些像韩国人、日本人，那我们就比较是近文化，看起来好像相似，可是又不完全相似，那在这样子的里头，其实它也需要有某些的程度的跨越。那当然，那我们就更不要讲到这些所谓的异文化，异文化就是跟我们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语言、这个习俗、生活习惯、世界观，不同的宗教它都形成了它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将福音有效地带到他们对面，除非我们能够跨越，在这种跨越文化从同到异的这个过程里头，那我们必须要晓得这个真正跨越不是我怎么跨越到对方，而是先跨越出自己。怎么跨越出自己？我怎么样子能够开始不再是用我自己的语文去跟对方沟通，那是一个跨越。我怎么样不再吃一些对方没有办法接受的饮食， 这是一个跨越。如果 我很喜欢吃猪肉，那我如果要到一个穆斯林伊斯兰教的这些的环境里头，你就会发现你要进入到他们当中，如果你吃猪肉的话，你大概就没有办法去成为他的朋友。如果说是你要跟这些穆斯林的这些男性有一些沟通的话，你没有胡子，他大概也就是说他大概不会看上你。所以除非你必须要调整，你必须要改变。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不同的文化，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子进入到他们，道成肉身进入到他们当中。耶稣基督他就是从天上完全圣洁，完全在爱的里头，完全在光明的当中，进入到一个被罪污染一个黑暗一个充满仇恨的一个文化当中，耶稣基督愿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除非我们能够住在对方，这种的住在对方还不只是我今天怎么戴一个瓜皮小帽，然后留个辫子，或者穿一个当地的服装就能够解决，它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更新跟突破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支持一个宣教士，然后把它拆到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支持他头几年好好的专心学当地的语文，好好的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好好的去能够掌握他们的世界观，所以他们能够有效的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来对话，所以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产生见证。圣灵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超越的心，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走出去。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头也记载到彼得，圣灵就透过一个梦要他肚子很饿，他就魂游向外，结果就有一个梦，就是一个幔子下来有很多这些不洁净的食物，结果主就对他说，彼得你拿来吃他就说，主啊不可，这个是不洁净的，我不可以吃他一方面说主啊，然后还说不可，这叫做抗拒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主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对彼得他一种的文化的超越，是在圣灵里头产生的一种的能力。所以当他能够超越的时候，他就能够见证上帝他的爱，他的救恩是不亏待人，上帝是不亏待人的，当上帝爱我们这些犹太人，上帝也同样爱那些不同文化被他们认为是外邦人的这一些的人，同样上帝要拯救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下到上，从近到远，从同到异这个文化上面的第四个方面，在这一段的经节里头也让我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从浅到深我说它是一个神学上面的向度神学上面的向度。其实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儿女都对他的认识都不是停留在一个肤浅的一个表面的这种的层面神他始终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他，更多的经历他，更宽更广的经历他。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神就许可苦难逼迫发生在跟随他的门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的门徒，他们跟随了耶稣之后并没有，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一帆风顺，反而逼迫苦难却成为了一个他们经历上帝能力的一个最直接最深入的一种的管道刚才我们的这个领师他也同样把这个苦难呢，基本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头，特别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头，很多我们是用一种负面的排斥性的去看待苦难，反而是在佛教或者印度教里头，他们看苦难是他们刻意去找苦难，他们比较能够拥抱苦难。那我就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基督徒好像比较能够接受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可是我们比较去排斥这些苦难和逼迫。可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始终是平衡的，让我们看到苦难逼迫基本上是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许可，耶稣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或者是心田的比喻就讲到有四种不同的心田，一种是路旁的，你丢下去鸟一马上就啄的；另外一个是土浅的，下面有个大石头，你撒下去它很快就很喜欢听那个它一些的道接受了，可是呢因为它根不深，太阳一出来它一照它就死了， 然后第三个是荆棘，在荆棘里头它长了，因为有很多的世俗的忧虑导致它没有办法成长，最后是一个好土。耶稣讲了，我就讲其中的一个心田，就是那个土浅的。就当我们听一些道的时候，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很快的就接受，可是呢日头一照，所以这些门徒就问耶稣，这个日头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说，日头就是苦难跟逼迫，苦难逼迫来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根扎得不深，所以我们很欢喜快乐的领受的道长起来，可是不深，苦难来临它就死了。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叫植物生长，叫生物生长的，是必须要有日头的，是要有阳光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没有苦难和逼迫，他的生命就会比较肤浅，他就没有办法更深的去经历上帝。那到底苦难跟逼迫是什么？其实我们因为侍奉的关系，神也同样的让我们有荣幸去经历一些平常人不太容易经历到的一些的事情，但是这些的事情却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更多的来经历上帝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我们在过去有将近有十年的时间是在香港，因为被调派，因为我们侍奉的缘故，时常必须要被指派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就是顺着这些的需要，然后我们就过去。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香港，然后在香港其实我们的孩子呢，基本上在这个时常搬动的这个过程里头，从某种角度他们是受害者啊。这个可是我的孩子呢，有一次他就被他那时候他还是读中学在初中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老师呢跟学校的校长就推荐他去参加全香港青少年的杰出青少年的一个比赛所以他就要求说，你必须要把你的奖状全部收集起来，然后你有什么特别绩优的地方、优秀的地方，把它全部起来我们家的价值观比较不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的孩子一看到他就不甩老师就后来就越校长去跑他，就后来他就没有办法，他就问我们说该怎么办。那我们就说，你就用平常心去面对，你有些什么，然后你又就那个，然后他基本上就要求用写一页纸说，你到底有哪一些的方面你可以比其他的这一些候选人更加的杰出这个香港就是爱表家一样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就说，我们也鼓励他，你就写，照你的感动你就写。后来他就写了，然后写了以后就 email 给我，所以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是一个第三文化的孩子第三文化是用英文 third culture kid 待会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第三文化的孩子，从小就必须要跟着父母到不同的国家。我的父母是台湾来的，而我是在新加坡出生，但持有美国护照，现在住在香港第六年，那是好几年以前。身为一个第三文化的孩子，我时常要转换环境，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不过因为如此，我能比一般人更快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文化、不同的饮食，甚至是新的人事物。每当我要到一个新的环境，通常都需要有个过渡期来调整适应，而在这段时间我学会了忍耐，在想放弃的时候也学会了坚持下去。身为第三文化孩子，面对的最大的挣扎当属于身份危机了。我很难回答我到底是哪里人，护照无法真实的表达我从何而来，我属何方，但因从小就具备了这身份危机，走过这些挣扎与挑战，所以我能够敏锐地体会一般香港人面对身份认同上的挣扎，也能够体会新移民的感受，也因此我较能够从欣赏和关注的角度来看待旁人，也能够以更加宽容的心态来接纳不同背景和被忽略的弱势群体。我在学业、课外活动和参与社会服务上，与许多参加此次选拔的候选人一样，都有较为积极的参与和杰出的表现。但我仍旧相信，因着我成长的背景和特殊的第三文化身份， 塑造了我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质。虽然这些特质并不能表达我比他人更加杰出，但是对于一个天性属于内向，喜欢稳定的生活，倾向单纯的环境，不喜欢改变，厌倦复杂的我而言，我愿意突破自己的限制，去尝试新的事物。我乐意接受挑战，走出自己的安乐窝。我觉得能够让我显出不同和杰出的，不是成绩和奖状，而是我所持守的信仰，还有人生的态度。神学不是神学家的专利，神学也不是牧者要侍奉之前他必须要走过的路。神学是每一个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那就是我们的神学。如果说是我今天信主是因为我生病了，有人帮我祷告，后来我病得医治，我对上帝的认识就是说上帝是会医治人的，上帝是听祷告的。可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只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因为上帝有可能他不听我们的祷告，说不定上帝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安排，说不定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的苦难是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能够更深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更深的去体会上帝透过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在地上的见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没有太多的挣扎，或者说是没有太多的苦难和逼迫的教会生态，或者是台湾的教会生态里头，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苦难和逼迫呢？那我想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苦难逼迫就像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另外一面就是顺服。当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其实苦难逼迫就跟着来，信不信由你，试试看。你想要去成长，就学习顺服。这个顺服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去饶恕我们不能饶恕的人，让我们能够去接纳或者接触那一些我们跟他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成就，能够走出自己的安乐窝，可能是将我们自己年轻的儿女把它奉献给上帝，让上帝来一生来使用他们。这种都在顺服里头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曾经三次的跟他的父神说，父啊，若是许可，请你把这苦杯挪去，若是许可，请你把这苦杯挪去，请你把这苦杯挪去。这苦杯就是苦难，最终就是十字架。可是耶稣的祷告没有停留在那里，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就是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了十字架的苦难，可是它所产生的是最后复活的大能，它所产生的就是我们这一群的人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所能够经历的就是神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是在顺服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当我们愿意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苦难和逼迫并不可怕，苦难逼迫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它，而且我们愿意选择是顺服上帝，让上帝在这个过程里头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它。一个门徒生命见证的向度，除了从下到上，从近到远，从同到异，从浅到深，第五方面也是从做到事。这段的经文如果我们看中文的翻译，我自己会说它翻译的不能说不对，可是不完整因为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想做在一个某一种的文化，就是非常强调做事情的文化里头，我们就非常容易掉进了一种陷阱，就是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做布道的工作我们要做服事的工作，我们要做青少年的工作， 我不是否定这些，这些都很好。可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来的文字或者用英文，他说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他说你将是或者你就是我的见证人。我想他提到的一个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很多时候在我们比较强调做事情来决定你是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掉入一种的陷阱，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做出来而并不表现真实的我。一个真实的我才应该是决定我做些什么。打个比方，好人会做好事，但是做好事的并不都是好人，对不对？很多做很多好事的可能是大坏人，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好人会做好事，但是做好事的不一定是好人。基督徒会来聚会，基督徒会奉献会祷告，但是来聚会的不一定都是基督徒。所以所事跟所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本末倒置。其实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今天是否真实的活出我们。如果说是我今天只有两岁的基督徒的生命，我就活出两岁的生命，我不需要装成二十岁的样子，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很多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在群众的压力里头，我必须要装作很成熟的样子，其实那个是不真实的。一个不真实的在上帝眼中是不讨主喜悦的。可是教会里头就需要有一个真实的生命，而这个真实的生命是在恩典里头衬托出来的。所以如果说是今天真实的生命没有恩典的话，我们就非常容易走上律法主义，我们就非常容易走上一些的宗教的条规，而没有一个生命的实质。但是在恩典里头承载出来的这种的生活，其实它是能够真实的反应。如果说是我今天是两岁的生命，我就承认我是两岁的生命，我不需要装样子。想一想，一个两个月的孩子拿着这个奶嘴说可爱不可爱？可爱。一个二十岁的大人拿着奶嘴在那边说可爱不可爱？不可爱，有点可怕哈，也有一点可恶哈，应该该长大的不长大。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其实它也反映出我们今天的生命的光景。我们该做两个月或者该做两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做，我们喜欢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喜欢穿口红，然后我们喜欢把头发烫得像妈妈一样，但是那个有时候不太可爱。所以最真实的场握，我喜欢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为什么你叫不醒他？因为他装睡嘛。一个真睡的人，你摇摇他，他就醒了；装睡的人，你怎么摇，他就是不醒。同样的，今天一个人如果他有病，他不承认自己有病，他不会去寻求医治；一个有罪的人，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也不会去寻求救赎。除非我们承认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承认错误，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我们的错误，还有我们的罪孽。同样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做到事这样子的转化，在一个比较受羞耻文化的这种的影响的华人社会里头，今天我的行为模式通常都是别人怎么看我。可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上帝怎么看我来活出我们的生命，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最真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可以承认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承认我需要你们为我守望代求。最后一方面就是从聚到散的见证，也是一个教会的向度。在这段的经文里头，第四节跟第六节都讲到聚集。他说你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结果后来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那边，他们就等候，然后就在那边，然后他们在那边也碰到了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聚集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他们能够等候，能够经历圣灵的力量，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联系起来彼此鼓励。聚集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群体的这种的力量，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降临之后并没有让他们一直聚集在一起，反而透过苦难逼迫把他们打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不同的概念，就是教会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有比较有多机会跟一些不同的牧者来一起分享，所以这些牧我就始终就问说，一个牧者 那到底你的你的侍奉的理念是什么？所以我就会问说，你希望你的教会是一个聚会型的教会，还是一个散会型的教会？他们就有点纳闷，什么叫聚会型的？教会当然就是聚会嘛，那大家就是聚集在一起啊，像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就是聚会，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聚会。其实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常看重弟兄姐妹的聚集，大概我们能够产生的弟兄姐妹大概就是，我会尝试我今天我的音乐、我的冷气、我的地方、我的设备一定是最一流的，我的青少年、我的儿童是最好的，是让他们能够多多参加聚会。我不是说你这个不好，可是如果我们太看重这个之后，那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弟兄姐妹就变成消费者。那什么叫做散会型的教会呢？就是牧者他不是说不聚会，而是他更看重弟兄姐妹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什么样子的人。我是学生，你回到教会学校里头，你是什么样子的学生？而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回去你是什么样子的配偶？你是怎么样子的父母？你在工作的场合里头，你回去你是怎么样子的老板，或者你是怎么样子的员工？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我们聚集之后，怎么样子把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真道能够回到不同的地方。如果大胆地问你，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散会。好，我再问一次，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大胆地讲，李牧师不会骂你们的。如果你们要继续聚会，我还可以继续再讲。你们当然想散会，可是你回去之后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我想更重要。上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们怎么会，你们比较喜欢下课啊？上课的目的就是为了下课，学习本身就是能够回到他自己所学习的东西能够用出来。同样的，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聚集是能够经历到上帝话语的能力，体会圣灵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有能力能够被分散出去。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不管我们在什么样子的岗位，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被上帝摆得出来的见证。求上帝帮助我们，也求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灵来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谢谢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继续做那更新和改变的工作。人的声音会结束，但是圣灵继续陪着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每一天与人与你之间的关系里头，我们能够被你提醒，我们被你更新和改变。也愿主你让我们能够时常敏锐于圣灵在我们内心所做的感动，好叫我们对你的话语敏感，好叫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引导。也愿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家庭，愿我们的生活成为你在地上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